悠悠五千载，中原大地就像一个大戏台，幕起幕落，朝代更迭，谁能够洞穿令人痴醉的情节，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。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华上下五千年，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做客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华上下五千年，我是安妮，
我是陈刚。
上一次我们说到黄帝轩辕一百年在位，为中华文明奠定了盛世典范的开端，最后他在乔山圆满回归。黄帝有25个儿子，其中建立自己姓氏的有14人，雷祖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玄霄，另一个叫昌邑。昌邑娶了蜀山氏的女儿，名叫昌普，生下高阳。高阳有圣人的品德，皇帝升天后，昌邑的儿子高阳继帝位，这就是颛顼帝。颛顼帝沉静稳练而有计谋，通达明理，他教导百姓养殖各种牲畜，充分利用地利，推算四时节令以顺应自然，理顺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民，洁净身心以祭祀鬼神，各种动物植物大神小神，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，没有不归服的。
颛顼死后，颛顼的侄子高辛继位，这就是帝喾。相传高辛生来就很有灵气，一出生就叫出了自己的名字。身为帝王，他遍施恩泽于众人而不考虑自身，他高瞻远瞩，明察秋毫，顺应上天的意志，了解百姓之所急，行仁德而不失威严，温和而且守信，修养自身，道德高尚，天下无不归顺。他对收取的土地上的物产一向节俭的使用，他爱护并教化万民，把各种有益的事交给他们，他推算日月的运行以定岁时节气，恭敬地迎送日月的出落，他明识鬼神，慎重地加以侍奉。
帝喾娶陈封氏的女儿，生下放勋，娶自氏的女儿，生下智。帝喾死后，智接替帝位，智登位后没有干出什么政绩，于是放勋登位，这就是帝尧。
尧出生时也有异象，传说他的额角像太阳，有八种颜色组成的眉毛，这象征他可以知天文，通历法。尧继位后，像他的父亲一样，仁德如天，智能如神。他富有却不骄傲，尊贵却不放纵，他同老百姓一样，住茅房，吃糙米饭，喝野菜汤，夏天穿粗麻衣，冬天加块鹿皮。他尊敬有善德的人，使同族九代相亲相爱。帝尧还告诫百官，一定要各守其职，这样各种事情才会顺利进行。百官政绩昭著，各个部落都能和睦相处。像黄帝、颛顼、帝喾一样， 帝尧命令臣子奚氏、何氏遵循上天的意旨，根据日月的出没、星辰的位次制定历法，谨慎地教民众从事生产的节令。他命令奚仲住在御仪，恭敬地迎接日出，并详细安排春季的耕作。春分这天，白天与黑夜一样长，这时候民众分散劳作，鸟兽生育交尾。又命令奚叔住在南郊，详细安排夏季的农活。夏至这天，白天最长，这时候民众就居住在高处，鸟兽毛羽稀疏。又命令合众居住在稀土，恭敬地送太阳落下，有步骤地安排秋天的收获。秋分这天，白天与黑夜一样长，这时候民众移居平地，鸟兽再生新毛。又命令何叔住在北方，那地方叫做幽都，认真安排好冬季的收藏。冬至这天，白天最短，这时候民众进屋取暖，鸟兽长满细毛。一年有366天，用制闰月的办法来校正春夏秋冬四季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华上下五千年。
帝尧在位期间，天下各族和睦相处，人人敬天畏地，重德律己。帝尧老了，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德行不够，不想让其继承帝位，便问身边的臣子四月：“我在位已经70年了，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？”四月向他推荐了鲧，尧认为他能力不够，后来四月又推荐了虞舜。虞舜是个盲人的儿子，虽然他的父亲愚昧，母亲顽固，弟弟傲慢，但舜却能与他们和睦相处，尽孝悌之道，把家治理得很好，这说明虞舜具有非凡的品行。为了考察虞舜的德行，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他，以观察他的德行。舜让他们降下尊贵之心，住到龟河边的家中去，遵守为父之道。尧让舜试着担任司徒之职，谨慎地理顺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，人民也都遵从不违。尧让他参与百官的事，他处理的有条不紊，让他在明堂四门接待宾客，四门处处和睦，从远方来的宾客都恭恭敬敬。尧派舜进入山野丛林，大穿草泽，尽管遇上暴风雷雨，舜也没有迷路误事。尧肯定了舜十分聪明，很有德行，便希望舜登临天子位。舜推让说自己的德行还不够，不愿接受帝位。直到正月初一，舜才在文祖庙接受了尧的禅让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禅让。后来舜又将帝位禅让给了禹。
禅让在中国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《礼记》中的《礼运篇》曾记述了孔子的感叹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今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，是谓大同。”而孔子所赞位的这个大同是指武帝时代，他所推崇的乃是大道，也即并非以利压人，而是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。尧禅位于舜，舜禅位于禹，这些帝王都受到各部族发自内心的拥护，凭借的是共识，所用的标准则是道德。同时，禅让的出现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道德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，人类思想也没有像后世那样复杂，它所代表的道德高度是后世的承袭制度无法企及的。也因此，孔子慨叹自己没有赶上英明君王当政的时代，因而心中十分向往。听众朋友们，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，是由新源供稿，由陈刚和安妮主持的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期待与您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